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高兴，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圣诞赞美礼拜，那我们就在会前，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今天以下的聚会。那我们安静默祷。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圣诞赞美礼拜。首先请我们起立，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起来信主圣徒。好，大家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主，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再次聚集在你面前。主，今天是我们庆祝你圣诞的赞美的礼拜，一个是您为我们来降生，是的，就像诗歌所说，我们要起来同心来敬拜，敬拜那救我们的主，敬拜那为爱来降生，卑微自己来到这世上真是舍去天上一切的权柄，反而成为人的样式来在世间与我们一样同有血肉之体为了要来你这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你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了赎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债在死在十字架上反而从死里复活能够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那圣者。主，您这是借着您，我们知道你已经战胜了死亡，借着您我们知道罪恶不能来捆绑我们，让一切来信靠你的人，我们不致继续走在我们灭亡死因的道路当中，反而能够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让我们能够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能够来战胜我们的罪恶我们谢谢您，我们今天这一群被您蒙恩所救赎的一群，我们这次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主，这次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像当时天使为他们在旷野当中对那些牧羊人所讲的，你们今天不要害怕，我们今天这是来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这主真的是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来知道你已经按照你的应许来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我们凭着你的应许知道你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凭着你的应许知道我们在你我们尽管在这世上会遇到各样的苦难，会遇到各样的不平可是主，我们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谢谢您在您这降生的日子，真是求主再次真是将你的平安来赐给我们，甚至来赐给这个世界。知道这世界纷纷乱乱，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纷乱，可是在你我们真正在信主的在你里面有那真正的平安。主，求主这是按照您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如何来按照主您的教训不断的来在你的真道当中来站立得稳能够来做您的儿女。主，我们求主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这是不断让我们再一次来存着感恩的心来向你感谢，我们在我们过去一年来主您的恩典这是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知道您恩典丰丰富富在每个信靠您的儿女的身上。主，我们求主真是来保守我们继续展望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各有主您恩典的与我们同在特别为了我们的教会今天陈牧师为您的为您来证道，这是求主来这是高他的口来让他所传讲的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我们这是仰望您保守看顾您的仆人，让他在中心在这边来服侍，也正是求主借由他的口来不断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经由信靠您的话，经由您的话语的传讲，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来仰望您。我们谢谢您也保守我们的教会放在主您面前让我们教会在您面前不断的受到主您的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更好的配搭来侍奉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不断的来长进是的，主您让我们在你里面更加有信心，我们仰望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求主你的恩典不断的来你的爱不断的来感动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依靠仰望你，信靠你，也将你的爱真是来行在这世人当中，让世人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基督降生。好，我们请 请弟兄念这个黑色的黑这个咖啡色的字，姊妹念请回应请这个紫色的字。好，我们请弟兄请。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姊妹请。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同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各地人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探索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基督。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
神爱大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感谢神的话。好，接下来是背经的我今天的经句就直接在上面哈。是路加福音的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诵两次。第三次再继续背诵看看。好，请。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再一遍。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好，我们接下来再背背看，不能背再继续再看上面。好，一起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好，接下来是今天是诗班为我们献诗，为爱降生，我们请诗班出列。 我们谢谢十方的献诗，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诗歌第116首《新生王歌》。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啊，今天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弥赛亚之名，经文出自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诞快乐！我们很感恩，一年过一年，这个疫情到现在已经3年了。很快过去，我们又来到新的一个圣诞节，然后圣诞节过完，我们新的一年也就要过去了。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平安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弥赛亚之名。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然后他如果翻成新约的希腊文的话，他就是基督。我们就所以这个弥赛亚之名呢，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之名，主耶稣的名。说到这个名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呢，也代表自己的本身。 中国人起名字呢，往往跟我们出生的这个人有关系，有时候是记载着他的特征，有时候呢是寄托着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的一些的期望。一个名字后面呢，常常有一些关乎这个人的一些的故事呀，所以呀，人常常在起名字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要费一番心思。我们在圣经看到以色列民族，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起名字的都有，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我们如果读圣经，就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他们的名字都有他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亚当的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吗？是土，因为亚当是土创造的呀，神用土来造人。还有亚伯拉罕，他的意思，他的字义呢，就是多国之父。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承受了这个神跟他立约给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他叫多国之父。我们还有一个圣经人物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雅各。雅各的名字是什么呢？抓。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这个雅各呢真是很会抓，长子的名分他也抓，而父亲的祝福呢，他原来不是他的，他也抓。当然，神的祝福他更是抓呀。所以圣经当中呢，这些名字很有意思的。我们来思想弥赛亚之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这个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他的字义呢，直接的字义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名字呢，使他肩负着一个使命。马太福音的1:21就说了，他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他叫耶和华拯救。”他是从神来的拯救。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我们常常说的也很熟悉的，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大家都肯定知道，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他来到世上呢，他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死，然后他被埋葬复活，就在这个十字架上他成全了救恩，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与神和好，与神有和睦和平，与神就要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然圣经里面不止耶稣不止这两个名字还有很多的名字，还有很多的名字呀。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在以赛亚书的9:6，在这章以赛亚书是主前的700多年呀，神透过这个先知以赛亚对当时候的百姓说话。然后9:6呢，就在这边宣布了，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就这个经文就在这个字幕的上面，因为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有政权，他有权柄然后他的名呢，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边我们又看到直接圣经的启示说到他的名，就是这个要降生到世上来的婴孩。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以赛亚书是在主前，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预言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就是为我们人而生，然后有一个儿子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赐给我们，然后他的名字要称作什么呢？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呀。这几个名字呢，就是今天我讲到的大纲，就一一的来谈到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名字所带出来的那个神的爱，或者神的救恩临到我们那个奇妙的地方呀。我们就一起来看我刚才说了有这个5个点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先来看第一，奇妙。 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太初他就与神同在，然后他就是神。耶稣呢，他称为道，在这个圣经当中，神多次的向他的百姓来启示耶稣的名字，这个名字都与他的位格、他的属性以及他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就是在九章六节里边，耶稣的名，这个弥赛亚的名字，也就是耶稣的名，基督的名字呢，他要称为奇妙。奇妙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是个名词，然后它的字义是什么呢？是奇妙、奇异或者奇事。奇妙、奇异或者奇事。奇妙这个词真是非常的奇妙。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呢只用在神的身上，或者是只用在描述神的身上，没有一次用在人的身上啊。有的词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个词很特别，就全部都用在神的身上，连一次稍微的例外都没有，全部用在神的身上，这是它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个词呢是来，所以这个词呢是用来表明什么呢？表明神所施行的超凡的，就是超过凡人、超过自然的一个难以了解的事情。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词来表明，用来表明神所施行的超凡的难以了解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整本的圣经当中呢，有13次用到这个词。中间呢，都是翻成奇事、奇妙的事或者奇异的事呀，这个词。因此呢，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这个地方翻成奇妙呢，意思也是在表达先知以赛亚他说到要有一个儿子，要有一个这个婴孩要降生，这个要降生的婴孩是弥赛亚，他是神，他施行奇妙的事情，或者是他是那个施行奇妙者。所以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施行奇妙者，这个耶稣基督的他的奇妙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看的这个图我们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你们听我讲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弥赛亚呢，他是耶稣基督，我刚才讲过了。然后他的降生呢奇妙，或者是说神在基督的降生的这件事情上面呢，神施行了他奇妙的作为，做了奇妙的事情。历世历代的许多先知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就把这位弥赛亚他一生，然后借着这个先知的预言来说出来。据统计呢其实我说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了，这个图上面就是一些的先知，他们受圣灵的感动，把这些事情先写下来，预言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包括他的出生他的受苦他的死他的复活等等各方面呀。在圣经当中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呢，有一共有1000多个，旧约圣经预言有1000多个。然后这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呢，就有许多是关于主耶稣的降生的事情呀，因为他来到世上他降生的事情。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是其中的一个预言。然后呢，这些预言呢不但是借着先知的口说了出来呢，预言如果是还没有到的事情我先说出来，这还不太奇怪。最奇妙的是说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呢一一的应验了，一一的成为现实，这个就是它奇妙的地方。所以先知的话呢，借着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把耶稣基督的降生或者他的生平呢都说出来，而且一样样的应验，当然有的还没有完全的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圣诞的赞美礼拜，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主耶稣的降生奇妙，我们第一点是讲到他奇妙的地方，这边就先讲到他的降生奇妙。耶稣的生身的母亲玛利亚借着圣灵来怀孕。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妈妈的知道圣灵怀孕 用我们人的头脑是想象不出来的，但是玛利亚就是这样，借着圣灵感应，她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呀，她当时还没有结婚，但是她就怀孕了。但这个怀孕呢，很奇妙，就是圣灵感动，在她里面承孕的呀，要借着她来把耶稣基督生到这个世上来。然后呢，从童女玛利亚降，从这个童女玛利亚把这个耶稣基督生在这个卑微的马槽里。他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天使向牧羊人来报好消息，报佳音，报好消息。然后有一大队的天兵呢，天使呢在天上歌唱赞美。后来呢，还有几位的东方博士啊，有明星向他们显现，引导他们前去来腐败这个腐败这个降生的耶稣基督，然后并且向他献上这个黄金乳香和没药来给主耶稣。这些事情呢，都好像是天方夜谭。在我们常人如果用理智的头脑去分析呢，这些根本就不可能的。但是都发生在切切实实的发生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上面来。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降生奇妙呀。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要感觉说啊，我读了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要想说这些都是事实的话，然后呢，很多的都是照着刚才所说的先知的一个预言呢，它实现的，包括主耶稣出生的地点，他要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什么时候又离开了这个伯利恒，这些事情呢都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也都成为事实。所以在全人类呢，没有一个人的出生是像他那么奇妙的，圣灵感孕这个就不可能了呀。所以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呢，他实在是独一无二的，能够称为奇妙的这位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主耶稣的降生奇妙。主耶稣除了降生奇妙呢，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是耶稣基督呢，他的作为奇妙，他的作为也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奇妙。刚才有说这个奇妙就是说啊，这个神所施行的超凡的难以了解的事情呀，主耶稣基督就行出一些人所不能行的，但是神才能行的事情，因为他就是神啊。这个主耶稣也就是以赛亚书九章的这边说的这个要降生的这个婴孩呢，他来到世上以后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谓的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然后我刚才说到奇妙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奇妙、奇异和奇事，也就是神做的事情。所以神迹奇事呢，主耶稣就把它行出来。他作为一个肉身的人，但是却能行出神所行的事情，这就是他奇妙的地方。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叫瞎子能够看见，到瘸腿的起来行走啊，哑巴的能够说话，然后生大麻风的立时就得到洁净，还有呢，死人得以复活，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他做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把这些事情，也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呢，都全部都记录下来的话，那世上，他说世上所有的书都容不下。所以主耶稣他是奇妙的主，他也施行了奇妙的作为呀。我这边讲的就是他奇妙的作为。还有一个最值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来感恩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救恩。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奇妙，他的救恩奇妙。主耶稣他神成为人，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世上，然后借着童女怀孕就生在这个地上。他来是要寻找失丧灵魂失丧的人，他为了成全救赎人类的这个功劳呢，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却被 判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担当我们的罪过而死，被埋葬，但是他三天复活，而且升天，今天就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右边，也成为我们尊荣的慈悲尊荣的大祭司。他成全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可以因信得救，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谈到这些，虽然简单的带过呢，但是都不禁让我们可以感叹，神的救恩实在是奇妙无比。我要说到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他是一位哲学家，他也是人人都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先生。他有基督教家庭的成长的背景，后来呢，他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他面对新时代潮流思想潮流的一个影响呢，他家庭传统的信仰受到冲击，他以前固有的那一套他觉得受到冲击，于是他就展开了他信仰的大旅行，也就是在信仰上面他在追寻，他在找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怎么样。他开始就研究了孔子的这个儒家的思想，他进入到这个孔子的学堂里面去学过，也涉猎到这个道家的思想的领域他可以说是越过道家的这个高峰。然后呢，他也接触到佛教，他读过佛经。最后呢，这个林语堂先生呢，他终于从迷雾中间走出来。到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理性跟理性的宗教的思维来辩论。后来呢，他来挑战了这个物质存在主义。然后他在人生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大旅行之后，绕了一大圈几十年之后呢，他终于回归到基督的信仰里边来，回归到基督的信仰里边来。所以他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不管任何宗教或者哲学，都像蜡烛光一样，蜡烛的光一样，可以启发人的心思意念，但是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说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蜡烛就可以吹灭，因为它没有一点的作用。然后呢，耶稣基督就是真光，具有大光的威严，当他一显明，世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甚至是人里面幽暗的辛劳，都被照亮。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救主。因着神奇妙的救恩，全世界无数人，今天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些蒙恩的人，都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救恩，或者换一句话说，都因为耶稣基督奇妙的名，能够弃恶从善，并且因信称义，成于一个新造的人，他的名实在是堪称奇妙，世上无人可以配得这个名字，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可以称为奇妙，他也是我们奇妙的救主。我们下面来看测试。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论到这个弥赛亚的第二个名字就叫测试。测试，测试这个中文这个翻译有点不太明了到底测试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动词的分词也是一个动词来作为名词用的一个动词分词它有什么意思呢？它有谋士、顾问或者劝慰的意思。谋士有智谋的人然后顾问，我们知道顾问是什么？我们现在常常有顾问顾问专家，什么房地产顾问，还有保险顾问，有很多这样的顾问。然后还有劝慰，还有劝慰的意思。我们纵观这个世界但凡在国家当上国家首领的呢，他也都有一帮的人，他都需要这些人呢来帮他策划 啊，这位这些人呢，常常被称为智囊团，来帮他策划出点子，怎样来啊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样把这个整个的国家运筹起来，让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可以发达，什么各方面的这个啊的这个智囊团呢，他们这些就是所谓的像就像测试一样的一个角色呢，就会来帮助这个国家的首领。我要讲到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面呢，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就是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他可以说是当时候的一个测试一个军师。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善于摆兵布阵，然后他足智都多谋，然后神机妙算，曾经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他有许多很巧妙的一些计谋呢，我们都知道，大家人人知道的就是他的草船借箭啊，他的空城计他确实是足智多谋，也立下了战功。但是呢，我这个但是一来，你们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但是呢，尽管诸葛亮再聪明，他也只不过是个人，在战术上他也有好几次的失误。我要举个例子，就是当三国时代的这个荆州呢，它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候诸葛亮呢就派关羽去守卫荆州，想让这个关羽他这个在荆州那边呢就有便于来接触东吴的这个孙权跟他们这个想借着这个关羽呢去跟孙权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联合起来去对付曹操去打败曹操。但是呢，这个军师这个谋士他所谋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成功，而且呢事与愿违。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派去的这关羽呢，他心高气傲，他看不起任何人，所以他对东吴这个孙权呢他也不放在眼里。最终呢他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痛失荆州，荆州就失守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大意失荆州，就是这个意思。我讲这个历史的故事，从中要看到什么呢？从中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即使诸葛亮他身为军师，足智多谋，然后呢神机妙算，但是呢他也有失算失误的地方，这就是人。然而这个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个要降生的这个婴孩却不是这样。在以赛亚书这边有这个有一个预言他说，从耶西的根兄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是这个耶西的这个子孙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与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边以赛亚书就这样的预言道。我们也感谢神，这个降生到世上的这个婴孩呢，他才是最聪明最有才智的测试谋士，他不需要任何的内阁来帮他建言献策共商大事。正如罗马书11:34所说的，神知道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他不必要，也没有人曾经做过他的谋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一生当中呢也需要很多智人，有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呢来教导我们，来辅导我们。我们人生当中呢需要做很多的抉择，我们要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来投靠在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有丰富谋略的谋士测试，他是最有 卓越的劝导和这个辅导的能力的，他的话语能够安慰人，能够鼓励人，能够引导人，也可以建造人。他可以赐给我们智慧，分别善恶，好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蒙神的悦纳。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虽然我们也会碰到艰难困苦，但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测试，是我们的谋士，他必要引导我们所当行的路。我们只要凡事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所挂虑的事情，所不能行的事情来交托仰望在他的手中，我们的神呢，这位测试谋士呢，他就要引导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有这样的一位主，我们就没有忧愁；有这样的一位基督呢，我们就没有惧怕。疫情也好，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好，一工作种种的压力也好，我们都没有惧怕，我们可以交托仰望这位测试，让他来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感谢赞美主，他是奇妙，也是测试，是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全能的神，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当中，这位降世为人的弥赛亚呢，他的第三个名字就是全能的神。一个将要降生的婴孩怎么可能称为全能的神呢？这就是主耶稣降世的那个时代，他说这绝不可能的。尽管以色列人他们也盼望这位弥赛亚快点的来到，但是他们看见耶稣，他们却不信他，大部分人都不信他。这就是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呢，他们相信神只有一位，他生一个小毛孩子，他也称为全能的神。但是呢，先知以赛亚却预言要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要来到，他的名字要叫做全能的神。这位名称为全能的神的耶稣基督呢，宇宙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能力很大，全能。全能就是有很大的能力啊，所以宇宙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可以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在圣经里面，我们啊，这个是全能的神，我选了一个图。主耶稣基督呢，他曾经以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五千人，这在我们人的眼光当中看也是不可能的。他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死后五天了，他才叫他出来，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所在这个世上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见证他是生命的主。他曾经用话语来平静风和海，因为他是掌管大自然的主，他有那种掌管大自然的能力。他更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和物质各样的自然定律的神。我们所信的神，这位神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世上有谁配得上称这个名字呢？唯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主耶稣基督，他称得上是全能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现在讲到神基督的全能，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能力都有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对他们呢无能为力，我们力所不能及，我们做不到，我们很想做的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承受很多的重压，我们力不能胜，也是我们能力的有限，我们人的脆弱，让我们就带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来投靠在这位全能的神的面前。你在黑暗中行吗？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全能的神要带给你光明。你在受压太重力不能胜吗？我们要向神祈求，他就要来拯救我们， 你在无奈的当中，痛苦的当中挣扎吗？全能的神要带领你走过死荫的幽谷，进入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信赖信靠这位降世为人，名称为全能的神的基督的面前，他就要成为我们的能力，他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他要成为我们领路的，直到死时。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间，先知用来描述为我们降生的这位婴孩的第四个名字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这位将要承载整个世界救赎重任的这位降世为人的婴孩呢，将要永永远远做他子民的父。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或者三而一的神，主耶稣基督是圣子，我们借着圣经我们知道他在父的里面，父也在他的里面，其实他与父怎么样啊，原为一，原为一。所以这边称他是永在的父呢，因为他和父原为一，这就不奇怪。而且这里所强调的是永在，这个永在呢是描述到神的永存性。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我们寿命的限制当年我是小毛孩，现在我70岁了，越来越老，有一天我就要回天家 见神了。我们人都有限，但是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永存的，他是永在的，他是永远活着的，他的名字就叫永在，他是永在的父。就像就是神，他也是神，如果说他像神一样，倒不如说他就是神。他在这个但以理书的7章那边称为亘古长存者，亘古长存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有这样一位神，他是永在的神，他又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应该觉得多么的欢喜高兴啊，多么的可靠啊。说到神的永在永存，我就想到我们人生在世，我们都有我们的父母亲，父母亲也都很爱我们，但是我们总有一个遗憾，我们的父母亲呢，他们不能陪伴我们直到我们的一生，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时间生命的限制，他不能永远和我们同在，他不能永在。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经历，还记得在2016年的年底就在20天之内，我就失去了自己的生身的父母亲，他们双双在20天之内都回天家了。在那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个人可能也有一点，因为他们在国内生病，我很少去照料他，每年也就是3个礼拜的假期去陪同他们他们离世以后，我觉得一种亏欠还是怎么样，就特别的伤心，特别的难过，也特别的思念父母亲。有一次呢，当我侍奉遇见难处的时候，那天就忽然想到，我的父母亲以前他们每天都为我的侍奉来祷告，那自从我父母亲他们离世之后，再也没有父母亲来为我的侍奉祷告了，忽然间一种伤心就袭来，当时候我嚎啕大哭，眼泪一直不停地往下滴。是啊，父母亲虽然很爱我，他们也很关心，他们也很同心关切我的侍奉，但是他们有他们时间的限制，他们生命，神召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生命就人生的旅途就结束了，他们也离我而去。他们在我在世上呢，真的就是没有一对父母亲在为我的侍奉祷告了。 他们终不能永存永在的来陪伴我，以祷告来托住我的侍奉，这实在是遗憾。但是感谢神，这种失落感和哀伤呢，没有一直的留在我心里。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位在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一直在为我祷告，而且这位大祭司呢，他是永存的，在我有这个有生之年在世上的时候，每一天他都会陪伴我，他都会用他的祷告来托住我，来帮助我，为我的侍奉来祷告。所以那种悲伤不会永远存在我的心里。这位降世来到世上的婴孩，他是永在的父，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于是呢，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呢是永恒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我父亲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孩子的神，因为他永永远远存在，他是永存永在的。他爱我们，他也永远以他的眼目来看顾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是我们何等的保证。我们人生会碰到好多的事情，有的叫我们伤心，有的叫我们压力很大，但是呢，我们依靠这位永在的神，他是我们的依靠，他也是有能力的神，大全能的神，他也是那位奇妙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测试谋士，他要引导我们的一生的道路。他永远不会离弃他自己的孩子，他是永在的父。我们来看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弥赛亚的名第五个名字就是和平的君。这个和平英文翻成 peace， 其实这个和平跟英文一样，就有那个和平或者和睦的意思，或者平安的意思在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末世的世界呢，充满着战争、不安、疾病、患难，这个世界实在需要和平和平安。然而谁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和平安呢？君王可以吗？不可以。联合国可以带来给这个世界带来平安吗？不可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可是这位和平的君，君的意思就是君王，这个和平的王，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神与人之间什么不和平呢？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而人类却因为亚当的缘故陷在罪恶里面，于是死就临到我们，我们与神之间就没有和平，神也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呢，他就成全了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和睦，把平安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就是第一个圣诞日，也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日子，天使所唱的赞美诗。这个降世的婴孩，他来到地上所成全的救恩，不止于此，他还要再次的来到，来铲除一切不平安的根源，也就是魔鬼，要消灭一切的仇恨战争，把我们带进一个真正的和平平安的新天新地的里面去。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哭，没有疼痛，身体的病痛，在那里我们可以永远享受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永远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和平和平安。主耶稣基督就是成全就是我们和平的君，然后成就这个和平的这个平安的王。 只有他才配得称为和平的君，平安的主。我们感谢神，这位降生来到世上的主耶稣基督，父神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神借着先知启示这些弥赛亚的名字呢，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名字来了解这些名字的实际的意义是多么的丰富，是我们多么强的依靠。这些名字显示出神的爱，这些名字显示出神的全知全能，这些名字显示出神的永存永在，这些名字呢显示出神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9章6节，打在字幕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读。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世上劳苦担重担吗？来就近这位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他名称为奇妙，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到他这里来的我们可以得到安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受到挫折，失去方向，不知道前行的路了，我们来投靠在主耶稣的脚前，他是我们生命的测试，他要引导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弟兄姊妹们，或许我们觉得我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好，请我们记得要倚靠主，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会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全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你经受过亲人的离开，人间的身体的疼痛病痛，或者我们觉得孤单或者忧伤，请我们要记得这位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他是永在的父，他是长远活着，永远爱我们的，也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如果我们心中有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明明没有平安的感觉，因为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充满着不安的因素，我们要记得他是和平的君，要成就和平和睦在我们的当中，他要赐给我们人无法赐予我们的平安和满足的属天的平安，并且要赐给我们将来美好的盼望，使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永远的家乡，享受永远的平安。主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讯息。接下来我们要是奉献的时间，请我们要唱《乐哉主灵》第100首。我们请今天的招待林乃平跟林顺盈姐妹来收奉献。我们请林乃平姐妹为奉献做祷告，《乐哉主灵》。